第108篇，圣经中神经纶的终极完成。我们要用本篇信息来总结有关创世纪第49章的一系列的信息。创世纪49章是雅各对他儿子们预言祝福的记载。这些祝福是用隐喻、表号和象征说出来的，全部需要按寓意解释。我们已经看过圣经中一切真理的种子，几乎都撒在创世纪里，撒在这卷书里的种子在以后的各卷书中发展，并且在启示录中收成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包含圣经神圣真理的种子，所以第49章的结语必定与整本圣经的结语相符合。在启示录的末了两章，有两件主要的事：宇宙的祝福以及神与人永远的居所。在我们来看这宇宙的祝福和永远的居所以先，我们需要复习一下第49章。雅各的头四个儿子是流便、西面、利未和犹大。按照旧约的记载，这四个儿子都是邪恶的。第一个和第四个，流便和犹大是满了肉体的情欲；第二个和第三个，西面和利未是满了肉体的怒气。肉体的情欲和怒气是恶人的象征。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所颁布的诸天之国的宪法里，主耶稣很强的论到肉体的情欲和怒气。一个人若能够脱离这两件事，就不会犯罪。人有罪，主要的是因为满了肉体的情欲和怒气。我们赞美主，在他的恩典里，他救了雅各的头四个儿子。不仅如此，其中的两个还变化得相当的奇妙。利未变化成为祭司，而犹大变化成为君王。罪人竟然能够成为祭司和君王，这是借着君尊的救恩所成就的。这个救恩借着雅各的第五个儿子西布伦传送到外邦世界。在西布伦将福音送出去之后，以撒家进来做安息。安息在犹大所成就、西布伦所传扬的福音里。得救的人乃是安息在神的救恩里。在以撒家之后，但来了，带来一种的被盗。虽然但从神的路上偏离出去，加德却进来恢复这个局面。因此，但有被盗，加德有恢复。加德的恢复带进了亚瑟所表征基督全备的封印。拿弗他利接着亚瑟表征内中有基督丰富的复活。在头十个儿子之后，我们来到了末了的两个，约瑟和便雅悯。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两个儿子的记载，你就会看见他们没有任何缺陷或失败。在圣经里，关于约瑟有很长的记载，但是从来没有暗示他曾在什么事情上做错或失败了。约瑟是完全的，虽然我们不能说便雅悯是完全的，但是在他的生平中也没有任何的缺陷的记载。约瑟称为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，便雅悯称为右手之子。约瑟多结果子，便雅悯在神的右边，这乃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两者都在复活里，这两个特征能很容易地应用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基督是多结果子之树的独一之子，他也是在神右边的独一之子。因此，约瑟和便雅悯都是基督的预表。约瑟预表完全的基督带进神无限量的祝福，而便雅悯预表基督带进神永远的居所。创世纪49章22到26节，生命记33章13到16节指明，约瑟所得的祝福是宇宙的，是永远的。这个福从上古之山到永世之灵， 指明空间和时间。基督所带来的祝福充满了宇宙的每一个部分。当新天新地来临时，整个宇宙没有别的，只有祝福，并且要福上加福。这个就是约瑟的生命，就是带来祝福的生命。创世纪第49章和生命记33章有关便雅悯的记载很简短，但是这个简短的记载给我们一幅便雅悯生命的清楚图画。他的生命带进神的居所，至终这个居所成了神永远的居所。在约瑟和便雅悯的记载里，我们发现神心愿有力的启示。在论到约瑟的话里，摩西说道，祝荆棘中者的美意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看到焚烧的荆棘，神从那个焚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。摩西后来明白，住在荆棘中的神渴望在地上有一个居所，这是他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领他们进入旷野，并吩咐他们给他建造帐幕的原因。神呼召摩西时，他是从荆棘中对摩西说话，但是在帐幕造好之后，神就从帐幕中说话。这显示神的心意乃是要在地上与人一同有一个居所。生命记33章12节说，论便雅悯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肩之间。这一节说神要住在便雅悯的两肩之间，便雅悯要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换一句话说，便雅悯是耶和华的隔壁邻居。许多人以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，其实是在便雅悯。君王虽然出自犹大，京城却是在便雅悯。京城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，按地理说耶路撒冷位于便雅悯两肩之间。因着主安家在那里，并且便雅悯是指的邻舍，因此便雅悯安然居住。在雅各对他12儿子预言的祝福里，祝福和居所的观念很强，这两件事带进了宇宙的祝福和永远的居所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圣经的终极完成正好就是这两件事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成了罪人，从所有的罪人中有好多人得救了，许多得救的人变化成为祭司和君王。君尊的救恩被当作国度的福音来传扬，得救的人在这个福音里得了安息，在被盗和恢复之后带进了复活生命里的丰富。因此圣经里所包含的一切都由雅各预言的祝福所代表。在圣经和历史上有许多的流变、西面、利未和犹大，不仅如此，也有许多得救的人变化成为祭司和君王。救恩出自君王的职任，当作君尊的救恩来传扬出来。以撒家所表征得救的人的安息在这个救恩里。可是但被盗的堕落进来了，接着被盗有迦得的恢复和复兴，带进了亚瑟的丰富和拿弗他利的复活。至终约瑟和便雅悯出现了，二者都预表基督，这是圣经的概要。不过这里要比较重在道理，因此现在我们需要来到经历的这一面。我们是已经得救的流变和西面，并且变化成了利未和犹大。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乃是祭司和君王。不过但被盗的教会进来了，可是迦得跟着但而来，表征恢复，带进了亚瑟的丰富。亚瑟是在拿弗他利里，就是在复活里。这一切的结果乃是约瑟和便雅悯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流变和西面，我们乃是利未和犹大、约瑟和便雅悯。现在让我们更详细的来看宇宙的祝福和 永远的居所这两件事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，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说，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神的祝福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征，那就是一切都更新了。神的祝福不随着任何旧东西，反之他的祝福随着那些更新过的东西。我们如果盼望在我们属灵的生命、健康、家人或家庭方面都从神接受祝福，那么这一切就必须是更新的。我们需要被更新，我们的家人和家庭也需要被更新。按照圣经，任何远离神的事物都是旧的，但是任何归向神的事物都是更新的。例如，你也许有个新婚妻子，但她若远离神，即使你今天刚刚和她结婚，她还是一个老旧的妻子。但是一个人若与妻子的结婚50年，而妻子已经归向神，那么她就是一个新的妻子。一个人或一样东西成新或旧，完全在于和神的关系，因为只有神是新的。圣经里没有话说我们的神需要更新，我们才需要更新。诸天和地并其中的一切都需要被更新，但神是永远新鲜的，他是最古的，也是最新鲜的。我们计算老的方法和神不同，我们的方法是算年纪，但神的方法是算某人或某物与他的关系。妻子若是亲近神，她就是新的；她越亲近神，她就越新；她若与神是一，并与神调和，她就是最新的妻子。这个听起来也许很稀奇，连书桌、餐桌、椅子，若是奉献给主，也能够成为新的。例如，一位姊妹也许说，主啊，今天早上我把厨房和其中的所有的用具、家具、器具都献给你。她如果这样做，她的厨房和其中的一切都成为新的。也许你有一栋全新的房子，但是这个房子若是与神无关，它就是一栋老房子。也许你有一部又破又老的车子，但是你若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车子，和我一道坐车吧，那么你的车子马上就被更新。反之，你也许有一部全新的车子，还有两个电影明星在里面，那么你的车子就变得非常的老旧。新天新地要充满神的祝福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都要过去。多年前，我以为新天新地绝对是新的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新天新地乃是更新过的旧天旧地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重生时，我们就得了更新。更新的意思就是归向神，并且有属神的东西放进我们的里面。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变旧了，因为背叛神的撒旦，天使族类的头和亚当人类的头，使天和地远离了神。因着天使和人类远离了神，天地就都变旧了。赞美主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归向神，并且将属神的东西接受到我们的里面，因此我们得了更新。我们都盼望从神接受一些的祝福。接受神祝福的秘诀，乃是把每一样事物带给神，并让神进入每一事物。例如，把你的厨房带给神，并让神进入你的厨房，对你的孩子，甚至对你的银行账目都要这样做。你若把孩子和银行账目带给神，就会有祝福。虽然今天我们不是真正的在新天新地里，但我们可以有预尝。当新天新地出现时，就不再有海。海是鬼的源头，使一切事物远离神。自从撒旦背叛，神就不断地做工要除灭海。在创世纪一章，神限制海水。历代以来，神已经做了许多事减少海。每一次一个罪人得救了，海就多受到一点限制。 今天如果有100个罪人得救了，海就要大受限制。至终在新天新地里，海要被除去。那些使天和地离开神的事物，其源头就不再有了。启示录21章4节说，神要从他们的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当海不再有时，也就不再有眼泪，一切的眼泪都是从海来的。海水干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可能流泪了。此外，包括疾病与软弱在内的死亡也没有了。按照哥林多前书11章，我们是先有软弱，后有疾病，最后有死亡。说不再有死亡，意思就是不再有软弱或疾病。海是死亡、软弱、疾病的源头。海被消除，就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软弱，不再有疾病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或疼痛。你也许可能读经多年了，却从来不晓得悲哀、哭嚎、疼痛的源头是海。就属灵的意识来说，是海造成的一切。当海不再有了，那么这些事也就不再有了。启示录22章3节说，一切咒诅必不再有。今天地上几乎到处都有咒诅，但是日子将到，那是不再有咒诅，因为咒诅的源头海枯干了。启示录22章5节说，不再有黑夜。说不再有黑夜，意思就不再有黑暗。在神宇宙的祝福下，一切都是光亮透明的，不再有黑暗。这是新天新地的光景。我们需要把宇宙之福的一切方面应用到自己的身上。请问，在你的生活里仍然有海吗？仍然有眼泪、死亡、软弱或疾病吗？你仍然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、咒诅与黑暗吗？如果这些东西仍在你的生活里，就说明你缺少祝福。当我们来看约瑟的生平时，我们看到他的生活中没有黑暗，没有咒诅，甚至他被关在监牢里，结果也不是咒诅，乃是祝福。他虽然受他哥哥们的逼迫，那个逼迫的结果却是祝福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就可以预尝新天新地，其中没有咒诅，只有祝福。我们若是仍然与妻子、丈夫争吵，我们就是在海、死亡、软弱、疾病或黑暗的威胁之下。我们是在无光的深夜里。但是假如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没有争吵、没有埋怨，只有赞美主，这就指明海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已经枯干了。约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，他虽然受过许多苦，却从不埋怨。当他向弟兄们表明身份时，他似乎说，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我不埋怨你们，我赞美神。约瑟没有埋怨，只有赞美，因为他在祝福之下，不在咒诅之下。你如果埋怨，那是你人在咒诅之下的标记。你也许有很多理由埋怨，但每一个理由都是咒诅。你如果是在神祝福之下的人，就不会埋怨。你不但不会埋怨，你反而会说，赞美主，凡事都效力，叫我得益处。我们用客观道理的方法来读圣经很容易，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圣经中所记载的事，就是为着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。不要等候新天新地，今天就可以活着预尝新天新地的光景。我们可以活着没有埋怨、咒诅或黑暗。我们可以过满了祝福的生活，一切的眼泪可能是喜乐的眼泪，而不是咒诅的眼泪。这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的宇宙祝福的小影。宇宙这一个词的意思是，祝福是随处都有的，不是说妻子对我好我就蒙福，她对我不好我就受咒诅。 事情是不是祝福，不在于你的妻子，乃在于你。你若埋怨，妻子对待你的方式就是咒诅；你若赞美，那就是祝福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我们的赞美会把咒诅变为祝福。这是新约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的原因，凡事包括谣言、逼迫、毁谤、反对和定罪。我们需要感谢赞美神，当我们凡事赞美他，即便不愉快的事也会成为美好的。当我们为反对感谢主时，反对就成为祝福。这就是今天享受宇宙之祝福的秘诀。虽然我们活在黑暗的世代里，我们却可以预尝新天新地的生活，这完全在于我们的认识和实行。我们若实行赞美代替责备，我们就要在祝福之下。现在我们接着来看永远的居所。启示录21:3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百姓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按照新约，神的百姓乃是神的居所。有些基督徒以为神的居所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内在的，乃是外在的。若有1000位圣徒，而神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会把神当作第1001位。然而神是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居所在我们中间是内在的。若是1000位圣徒在一起，而神在他们中间，神并不是第1001位，他是在1000位的圣徒里面。有些人不相信神与人调和这件事，虽然如此，圣经却是满了神和他百姓调和的思想。因为神的百姓成了他的居所，神的居所既小且大，当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众人乃是一个团体的居所。然而我如果留在家中，我自己就是神的居所。我如果和别人来在一起，而坚持我自己是神的居所，别人也都是他单独的居所，那就错了。当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不是许多的居所，我们乃是神的一个团体的居所。但是当我们独自在家，我们个人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居所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神有许多居所。我独自一人时，我可以说，主啊，现在你有一个居所，我是你的居所，你的住处。但是当我来到召会的聚会时，我就不该看自己是主单独的居所，而与别人分开。我如果在聚会里这么做，我就不再是神的居所。我独自一人时，我觉得自己是神的居所，神与我同在。但是我若在召会的聚会中固守这种观念，我就要觉得自己不再是神的居所。当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居所，一个住处。这是按经历的事，而不是道理的事。神永远的居所是由他所救赎的人构成的，包括旧约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代表的人，以及新约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所代表的人。在神的救赎里，他是住在他百姓的里面和中间，因此我们要成为他永远的居所。新耶路撒冷将是神的帐幕，神的居所。这个居所一面由所有蒙救赎的人构成，另一面由神和羔羊构成。在神的永远居所里没有殿，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殿。在旧约里，殿不仅是神的居所，也是祭司侍奉神的地方。我们既然是神所救赎的人，就要永远住在神里面。我们要成为他的居所，而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居所，因此这是一个相互的居所。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住在他里面。他要成为我们的享受，我们也要成为他的享受。在这永远的居所里，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光，基督要做我们的灯，彰显这位在我们里面的神。启示录22章说，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宝座，当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宝座就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我们里面 我们有宝座，就是神权柄供应的源头。从神宝座所流出生命的水，其中有生命树做供应。我们若有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生命的供应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要有份于神的权柄，并享受他的名和他的面。我们要一直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必在我们的额上，直到永远。这是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主要的享受。这些乃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各方面。我们不需要等到新耶路撒冷才经历这些事，甚至在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。然而，当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时，我们会发现新的事物。我们会说，哦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这些事。现在我们发现了我们从未想到能经历的事。在创世纪第49章的末了，不再有罪人，不再有流变和西面，却有指明神已经成为我们祝福的约瑟，也有指明我们已经成为神居所的便雅悯。因着便雅悯是在神居所所在的地方，他就享受了神的同在。便雅悯享受安全，神享受便雅悯做他的居所。神已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已成为神的居所。凡神的所事、神的所有和所能，都成了我们的享受和祝福。凡我们的所事和所有，也都成了神的居所。至终神和我们，我们和神成为一。在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里，不再有罪人，不再有海、死亡、软弱、疾病、眼泪、悲哀、疼痛或黑夜，每一样都是神。神之于我们都是祝福，我们之于神是居所，我们享受他，他也享受我们。这是雅各给他12个儿子预言性祝福的终极完成。今天我们就是这12个儿子，享受神到极点，并且成为神的居所。因此，我们能够享受神，我们也让神能够在我们里面享受我们之于他的一切。